三股教会啊，有韩牧师，还有我们的单新明老师，他都是我们这个学院帮助我们这些学生一起长大，他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以这次我过来也看望他们，还感谢神的恩典，给我们在这里也有一次这样的相聚，请大家为我祷告。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自己的仆人来到山谷教会，与我们这些华人在这个旧金山在这里一同聚集，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帮助他接下去的所分享的一些信息，使他的信息让每一个人能得到帮助，求你圣灵大大的工作。我们向你祈求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我们开始读一组圣经，我们大家来一起念好吗？使加拉太书第二章的二十节。好，我们一起读，一二七。我已经与基督同去死下，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他爱我，为我舍己。我们看这段圣经里边，就是这个字比较大的那几个字，就是是因信神儿子而活着。我人生当中这段的经文对我的启发很大，因为保罗当时虽然是这个话题是针对那个基法，就是彼得所说，他有点就责备他们还没有完全从律法的之中出来，所以有时候又怕犹太人，又怕那些受隔离的人他做了一些虚假的问题，但是保罗他表白了自己，既然从律法之下出来，完全归入耶稣基督，他建立了很坚定的一个一心称义的这个道理进入这个里面，而且呢他表白了自己人生今天活着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他活着并不是为什么其他活着，我乃是为因信神儿子而活着。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你在信仰方面你要做出的决定，你今天活着，有不同的人这活着的一种方式，有些人活在哪里金钱之下或者金钱里面，特别是我们华人，我去了欧洲八个国家，我也去过希腊那边，我问了好多的人，他觉得本来从中国到欧洲他一心就是要挣钱，因为欧元大，换人民币一个是换十个就是为了挣钱，去欧洲很辛苦，卖商挂个小口袋，打火机要吗，什么要吗，做这些很辛苦，但是他去了教堂，接受了耶稣，改变了人生，觉得欧元算不了什么，还是耶稣重要但是有些人呢就是活在金钱之中，那么有些人呢他是活在权力之下。这段时间你看中国薄熙来这条线和习近平这条线，虽然是政治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谁，他们是为了什么斗对权力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中国人说的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他们这些人这样在斗他陷害他欺负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因信神而得活的吗，不是，他是为了什么权力，活在权力之下。还有一种人他活着是活在哪里他是活在爱情之中，特别现在有些年轻的人爱情是多么的甜蜜很痛苦，受这个爱情这个情愫把它绑住，脱离不了。我家隔壁一个信徒，但是他不懂，一直也没去教堂。好了，他有妻子有家庭有女儿，他在医院工作，他的医术也是很高明的，他被医院一个女孩子诱惑做了，两个人在一起做一些暧昧的事。好， 这个女的就提出要他离婚娶她，怎么办呢？又不能离婚，又不能娶她，到最后做出一个决定，两个人一同到一个坟墓，到一个坟墓，温州的坟墓，你们可以看过那些很大的那个坟墓，像一个大沙盘一样的，他就拿着一些食物，还有一些啊那个毒药，就一起在那个坟墓当中，两个人一起就喝了，啊，人家发现的时候，两个人已经死在那个坟墓啊那个坛里面。你说这些人他是为了什么？他根本没有自己人生活着的前途的一种看见。那保罗就不一样，保罗说我是因信神儿子而活着，听得懂吗？调不下来。好，来了。哦，刚才重新返回了啊。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我因信神儿子而活着。我就记得这段的经文啊，今天是以一种我自己分享自己的见证这样的方式，我自己的一些经历过，我怎样是因信神儿子而活着。我首先我要跟大家说，我不是宣言自己，我愿意将所有一切荣耀要归给上帝。让大家理解一下，有些人说哎，这个都不是过来还讲来讲去，还不是讲自己。不是，我每去一个地方，每做一件事，我都是神的带领，我自己算不了什么，我只是知道我自己活着，我的脚步，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掌控在神的手当中。我也知道我今天活着，那是我因信神儿子而活着。好了，我们刚才哎，这个可能会有点骂我，因为还没出来就哎，下面一张啊，他这个是返回是哪一个？
让他们控制就好了，就讲
就好了。行，到我那个三句话先打出来，第二页，第二页，对，好了，你们控制好点，这个我还没用过，这个比较外行。平时我说在家里还算在中国我是比较先进，我有自己的电脑，有些人连电脑都没有啊。那个我们看这三句话，根据我们这段的圣经，保罗提到的，我是因信神儿子而活着。一开始保罗提到的一个问题，一个人如果你要因信神儿子而活着，你首先要改变自己。你如果不改变自己，你怎能配得因信神儿子而活着？耶稣也不要你，因为你是个大罪人，没有改变，你怎么因主而活着？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要把自己的旧人在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要改变自己。然后第二呢，就是要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已经改变罪啊，罪人已经改变了啊，你的罪已经得到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了。那么好，你就接受耶稣，像刚才我们的姊妹一样，她完全已经改变，要进到耶稣基督里面，要受洗，在公众面前有个好的见证。我愿意就是加入我们教会一个圣洁的团体，我完全将自己毫无主用，也愿意接受圣灵，接受耶稣在我的里面活着。这是第二。第二第三呢，不单单是接受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住在这里听几句道就可以了，但是在你人生当中主要的问题，你要活出主来，这是很重要的，有个美好的见证，要活出基督，而且呢要明白主的爱。所以保罗在这一节圣经当中最后保罗提到的是主爱我，为我舍己。其实这句话保罗已经就是提到自己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为什么我要
因信神而子而活着呢？因为是他先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他爱我，我也要爱他。表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哦，这就是我接下去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啊一些问题。我又跟大家会分享三个事情，一个是我活着的蒙恩见证，第二个呢会分享到我的何尝服侍啊，第三方面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到我的意向和使命。那么我在我人生当中觉得这三个方面对我很重要，也希望这三个方面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人蒙恩以后对自己的蒙恩啊，这个经历一定要比较清楚。所以保罗为什么说那句话，我从来不会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保罗不管在菲斯都大人面前，不管在众人面前，不管是在那个亚基破王面前，保罗他从来不会隐瞒自己在大马士路上的这种经过，而且神怎样去光照他，我自己原来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他一生活着的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也没有忘记我人生当中我的蒙恩见证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我家庭对我的影响，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他两个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因为我的家庭信主一百多年，从我爷爷手里就接受耶稣，那是国外宣教士过来，他是第一代接受耶稣的人。我妈妈是九十岁神把他接走，我爸爸是86岁，神把他接走。那么现在已经接走中6年时间了，将近就是快到90多年，快到100年时间了。我爷爷就是已经信了，你算一下，已经我的家庭信主是100多年的历史。但是我小的时候，我爸妈都是用道来教养我，他根据真言书是说的，他用道来教养我。我爸爸对我是很远。我以前是一个很坏的一个孩子，虽然爸爸妈妈信，但是我很愤怒。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些老人家你们信不信这些，因为我在学校当中也受了一些无神论的这些影响，所以叫我去做礼拜我不会去。而且我学校回来的时候，我妈妈饭还没烧好的时候我就会闹啊，我吃到了什么程度呢，肚子饿得不行，我过来我的妈妈正好在那边祷告饭还没烧熟，好，我拿着一个盘子哇就飞出去，瞧，正好这个盘飞出去，我爸爸外面进来哇就飞到我，差点把我爸爸就打到我爸爸身上了，我爸爸就拿了一盆的那个麦子哇就打在我头上，受了很大的一次教训。完了以后呢，我妈妈就在神面前祷告，她说，神啊，我这个孩子我教育不了，如果长大成人走上社会那就麻烦了，我这个家庭就会受影响，整个名气会受影响，你有你的办法，你去教养他，最好给他得成病。哎呀，有累了妈妈，我这个是祷告啊。我妈其实很有信心，我妈妈这个祷告神就听他了。我这次腿这个大腿根里面有伤啊，通过我妈妈的祷告就求过来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瘤，没头没脑的红彤彤的，哎呀，这好像一个球一样。我妈妈就高兴的，怎么样，疼吗？我说还不疼吗？到医院，看到医院，我到了医院以后，我妈妈说，医生，这个什么，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恶性的，是一个瘤。我说那怎么样，医生还有什么，赶紧做手术呗。我说做手术对这只脚会有影响没有，医生说这难说，医生他很保守的，说不定你这只腿会受影响，以后会有点缺。哎呀，但是我小时候很单纯的，我说我这缺腿了，以后如果成家娶老婆还成了困难。哎呀，这个事情，我当时想到这个，我跟妈妈说，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我妈说其他办法，要不回去祷告。好，我跟我妈妈就回去祷告。我开始说，妈妈，你赶紧给我祷告，我疼死了。我妈妈瞪着眼睛说，叫谁祷告？ 叫你干，你祷告别人都帮助，还有你儿子嘛，你还不帮他祷告啊？我疼死了。我妈妈说，你平时吵架都这么好哎，你连自己祷告都不会做，你自己做。闹得我没办法，我就跟神说了，神啊，你如果是活的，20分钟内让我好。刚才你打不针，如果你时间长了，我会说打针好的。你要给我平安，20分钟。奇妙的知道吗？我妈妈去烧饭给我吃，饭还没烧熟，15分钟内，好像是一个气球被针穿了一下一样，哈，好了。体验了神的对我的医治，这是我的经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神给一个人要教训一个人，他有很多的办法。虽然我都祷告神啊，你20分钟内给我好，神下的，你这个孩子，哎呀，还有这样的，好，听你的，医治你了。好，我这个人很顽固。到时候虽然我经历了神，应该说我就要因信神而活着，赶紧去主里就算了。我还要找一条弯路，什么呢？正好我们那本证里面要考什么呢？考公务员。哎，那个时候我考菜，能讲一句。他最主要是什么呢？考公务员，一个在讲台上演讲，这个占50%的分数。另外一个书面考试，我在学校刚刚那个时候初中啊毕业，我成绩在学校当中啊，虽然我这个人是比较坏，但是老师看我没有好好的在学。看气质好啊，这东西都懂了。是这样，考这个公务员跟那些没有读书的人跟他们考嘛，当然我那个比他好，习字啊什么跟他们都快。好，考了什么？第一名，考公务员考的第一名哎。哎呀，那个考官，我讲完啊，在那边就是他出个题嘛，演讲嘛，没有什么给你预备，你就是这样讲的嘛。考官给我鼓掌，后面有个人站起来怎么说啊？他是信耶稣的呢，考官啊，他是信耶稣的，是吧？除名，就把名字去掉了。我很痛苦，为什么他会不要我？世界为什么会信耶稣的人他不要我？为什么呢？好，在这个时候，我就流眼泪，好，有一种力量就鼓舞我。我就去读圣经，啊，结果神好像有种声音对我说：“世界不要你，我要你来跟从我。”我也得到了耶稣当时呼召门徒的时候：“你来跟从我，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我就开始正。走上了这条十字的道路，在人的那个时候，啊，请翻开下一页，在人的那个时候，我就先开始做些组织学和青年的事工，啊，做些组织学和青年的事工，啊，对不起，还是上一页，对，就这一页。我在合成服饰，我经历了有很多的事情。在浩劫中，我也看见了一种异象。浩劫这两个词是用于文化大革命这十年的动乱。那个时候多少人被批斗啊，还有什么办主日学啊？没有。那么我就唯独就是一本圣经，我妈妈把它藏在一个阴沟里面，前面没有创世纪，后面没有启示录的这本圣经，我现在还是保存的，放在我自己的家里，哪一个我都记不起了，那本圣经还保存好好，我现在放在一套圣经，我动员了12个年轻人在那边，我另外找个人就复习，一个人复习最多只能复习 六章，包括洗的这一章，下面复习是五章，通过六章，十二个人两个人抄，不能限十二个人在那边，就是一次读经，从马太福音书开始复习，这样习习习习习，一直抄抄抄，抄到什么呢？抄到正好使徒行传四十一抄完，使徒行传抄完，好，圣经多来了，多有了，很多了，感谢主。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做些青年事工和组织学的一些事工，是一九是1974年和1989年那一段时候，在1987年那个时候呢，我从12个人，在那边服侍，一直到1990年3年的时间，在一个北三平的一些青年团契，当时就人过来的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3年的时间，我们那个地方的青年就发展到有150个人，真的感谢主，全部是青年人，大大的啊复兴啊，是这样。好，下一页。第二个呢，我就是10年的合唱开放布道，就在中国各个教会，就是在这个地方就传福音，就建立了一些教会，这就是我人生当中迈出宣教的第一步啊，第一步。那个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在这些画面上是间隙的一些画面，我们出去传福音第一步就受到打击。我在金华啊，浙江的金华到那个江西的樟树那段的火车这个路上，当时我有过很热情的宣教这样一种精神，我自己就是用妇女那个机，以前那个推过去那个油墨，画一张画一张，那个印起来，那些脏脏脏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耶稣基督战士会要拯救罪人，哈，这些脏脏到哪里都分嘛，我车上分啊分啊分啊，好，一下子随手量放到一个公安的手里面，抓你把我逮住来，你什么？你说没有吗？那你分这些毒，分这些毒草啊，算毒品呢？我什么毒品啊？这些就是精神的毒品，不可以，就把我带到江苏那个公安局里面去了。好，神保守，因为我摆在面前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嘛，在江苏公安局待了一天，到晚上的时候，他们不超过24小时嘛，晚上的时候，那个打个电话给一个局长，好，正好是一个副局长接的，副局长他是安息日会，他家庭有安息日会的信仰的一个背景，他就说你把这些信耶稣人抓起来干什么，赶紧放，你如果不放你要给他吃吗？啊，好了，局长一声令下，就放了第一站就跑到毛泽东井冈山企业，在江西吉安一个成田镇，在那边放风。你看这个图片是毛泽东故居，我就先跑到这个地方啊，要炮打司令部，就像到这里没有认识耶稣啊，谁接待你啊，连个宾馆都没有，连个旅馆都没有啊，没办法，在大街上人家因为你是傻子，他谁愿意过来听你哦？好，我就再进了这个房子里面空空荡荡的，我们一过来有好多的小孩子在门口玩耍，哎呀，我说来了来了，机会来了，怎么办？我赶紧，那个时候我是福音组的组长，也是福音布道团的团长，我是一个人一个组成一个团的，我跟那些姊妹说，你们赶紧去买水果，买香蕉，买瓜子，买花生，买那个苹果，好，赶紧去买，买过来就摆在一个桌子上，摆在桌子上嘛，那些孩子啊，我就告诉他，你们过来，过来，叔叔给你好吃的东西。哎，孩子过来就想抢这些东西，哎，不可以。你先听叔叔给你讲故事，然后再分给你们吃。好，我就开始讲福音的故事，讲耶稣的故事，大卫的故事啊，打仗的啊，大卫的是在打仗的，给他的小孩很喜欢听啊，一直听，就听到晚上，天黑了，他的父母就过来找孩子了，一个又一个。呀，感谢神，神他自己的工作来了，那些大人过来拉孩子回去，孩子不回去，为什么知道吧？因为苹果还没分给他吃。 所以我就开始跟他们就宣传耶稣基督的道。一讲完以后，有一个基督徒他说：“你明天还在这里吗？”我明天还在。我说：“你们明天，你带你们的家人、熟人过来，不管谁过来，不管来多少人，明天我讲这个耶稣的道给你们听。明天我供应你们吃。”啊，他说：“哪有这么好事啊？”我说：“就有这么的好事，你们过来。”一大早我起来就买了很多的肉，买了那些啊那些茭白，买了一些那些素菜啊，我就一开始一大早就把它切好洗好放在那边，加完道下来就烧起来给他们吃。好，感谢主，很受感动。连续一个礼拜时间下来，有42位接受，真正接受耶稣基督，有根有基的。到第二年，这42个没漏一个，全部受洗，归给耶稣基督。阿们。好，然后我就不断的去那边看望啊，又去那个建立教会啊，在江西，从藤田一个教会开始，到前到这次我出来为止，这次出来为止，他们已经建立了93个教会，那是第一个教会，以后慢慢的就福音就传开，啊，就建立了93个教会，这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好，再下一页，啊，这就是我以后又过去看望他们，再去建立的一些，就是以后在井冈山的那个太湖。江初也建立了一个教会，就是挨着跟井冈山，井冈山属于那个太湖那边的。好，请再下一页，啊，请再下一页，啊，这个桌子看见的，就是原来摆苹果摆在这个桌子上，哄小孩的，就这个桌子现在还在。这个是一个窝灶，原来就在这个窝灶上，正好是在毛泽东办公室的下面，也是这个窝灶，毛泽东原来在那边放牧的时候，也是在这个窝灶上烧饭，烧起来吃的。我要在这里烧起来给他吃，很有意思。这个窝灶是这样的，哦，我烧饭的时候，一个弟兄在那边烧火啊，我是在那边那个炒菜啊。江西人他那个铲子很大的，好像我们锄头一样这样的，哗哗哗这样的锅很大很大，是这样的。两个人在那边烟冒上去，我的眼睛冒得不行了，有时候我们手都黑黑的，这样摸一下。那个烧火的那个弟兄，有时候那个烟那个熏得不行，也是这样摸一下，两个人脸上都是黑黑的。我看见他黑，没有看见自己黑，我笑他。他看见我黑，自己没有看见自己，他也在笑，两个人不知谁笑谁，都在笑。一个姊妹把我就拉过去，照着镜子给我一看，谁知道两个人都黑，都在笑自己。哎呀，很有意思啊！这是，原来就这样烧给那些信徒吃啊。好，再下一页，再下一页，对，嗯。那么这里看见地上这些杂物，那么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也就是以后我们过去再栽培他们。还不是以前，以前我们睡的地方是跟猪睡在一起的啊，是这样的啊，就睡在那里，根本没地方睡。那现在说是条件好一点，是啊，有一些那些地砖铺了一下，那听说接待上帝的仆人了，他现在已经教会又健全了，是好的地方。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蚊子太多了，点子蚊香还不行，再点子两只蚊香还不行，我干脆就点三只。哎呀，三支蚊香点起来，一个晚上就消灭了这么多的蚊子、蟑螂。你看这些全部是蚊和蟑螂啊，是这些东西。就是我一个小小的一个房间，我稍微就用脚挪了一下，就有这么多的蚊子。你说那一宿还能睡不能睡？啊，所以虽然觉得很苦，外在很苦，但是内心觉得很冷，因为我是因信神儿子而活着。然后呢，我就又转变了地方了，就跑到山西那边，就开始做一些经商点的一些工作。还不说山东的即墨、天津、石家庄、太原、武汉、成都等等，都是大城市，一些我们的老乡在那边经营 有些卖皮鞋、卖电器、卖服装的，那么他们出去到那边没有一个聚会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建立了金三点，就一点带面，让他们在这里做生意啊，另外让他们还做些熟龄的生意，让他们建立一个聚会点，完了以后他们再到乡下去开展妇女的工作。那么那几年的工作做的是非常好，是1997年到2000年那个时候。好，请我们是在下一页。那么这是一个画面，真正体会到的是什么呢？耶稣当时在加利利一带的时候传福音，耶稣都是站在他们中间，没有站在台上，因为没这个条件，都是站在他们中间。我也感受到当时在山西，这是在山西布道的时候，也就是刘胡兰那个村庄。刘胡兰你们知道吗？以前那个生得伟大死得光荣，那个毛泽东体示的那个刘胡兰，他的村庄在他们在那里，我就站在他们中间做宣教的工作。你看第一个画面就是在给他们啊，在大队部的面前就是宣传主的福音。然后呢，我下面你看，一个女的跪在那边，那是一个被魔鬼所附的一个人。那个我就当时我们在里面讲道的时候，那些孩子们站在旁边，这是女孩子福音布道团的，她是表演一些舞蹈啊一些节目的时候，这个被魔鬼所附的人踏出上来，奇怪的，那些姊妹在跳舞，她跟在后面，她的动作都会做。姊妹是学了一个多月才学会这几个动作，她一上去动作都会。哈，你说这怎么回事？我上去讲到的时候，好像翻译一样，我也一句，她也一句，我也一句，她也一句，就这样把整个会场下面那么多人，1000多人，哇哇哇！我就祷告主啊，怎么办呢？这一场的布道会就这样给他们闹的。好，我有一种声音，好像一种声音。我是有大能的，你要伸出你的手，我会帮你制服这个乌龟。好，但是我就手伸出来，按手在这个女的头上，我说祷告，我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这个乌龟从这个女人身上出去。一句话，这个人立刻就躺在那个地上。我说你跪起来，我叫他跪起来，就为他祷告。好，一下子就回头出来，就平安了。然后晚上就听的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连晚上天黑了那些人还不上还不走。真的，这些场面我现在如果眼睛一闭还会想到那些场面，真的是神他自己在那边行神迹，神让我好好的为他活出更好的见证，活出他来。好，下一页啊，然后呢我又转到了6年，就是建堂的一个这个事工，从福音合堂上又转到就是盖这个教堂，整整花了6年的时间，因为时间关系还慢，就盖这个教堂。所以这个教堂也是很奇妙，有很多的故事，我也没时间跟大家讲。这块地是一亩地啊，那个张老师和黄老师都去过，我们那个在一个很中心的一个藤桥镇上，怎么会这样有一块的地给我们？其实都是神安排了一个魔鬼在那边守，一直守到守给我们，就赶去在那个地方去建造教堂。因为那个教堂经常闹鬼，所以以后有些人就是烧香拜佛啊，老人死了都会在那边烧死啊，烧什么？所以那块地被称为废地，没有人去啊，赶去在那边盖房子，所以神就安排给我们盖教堂，那是上帝的预备啊！我真的很感恩。那个盖教堂的时候，我们落成那一天是什么呢？是惊动了整个温州地区，过来落成的人有10000以上，所以政府那个时候对我就很讨厌，他就是就要整我。本身我在97年，那一年政府就整我。这完呢啊，3更半夜的就传到我的家里面，就用锁扣把我扣起来，无缘无故的把我带去，就到那个黄龙那个监狱里面。
我老婆一直追到那个公安那边，就问公安，你为什么抓我老公？他到底犯了什么罪？那我做老婆的也知道，还是杀人放火，还是做什么其他的坏事，偷人家东西？我说都没有，都没有，那你为什么抓他？为什么抓他？你自己清楚，就是他福音传得太快了。哎呀，我的师母听了这句话很高兴啊，福音传得太快了，这是为在的，事事就为在的，你抓吧，多抓一段时间，扭头就走。呀，我有这样一个残忍的妈妈，为我求上帝给我生病，还有他老婆在他，让我再多关几天，哪有这样的？我大哥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其实他们都很爱我，知道我是未足的缘故，好是善意。然后我们的工作又经历了七年的神学教育工作，我就从这个教堂落成是2006年10月3号落成。那么我们开始就筹备，2007年啊，我们就开始举办了第一届那个联合宣教圣经学院第一届的学生，张老师也去给我们教过课，那些学生很可爱，我们就第一届就是42位，到2013年为止，我们已经培养出就是学生世界的学生培养出来去年的8月份我们有一次的退休会，毕业生的退休会，有些带着老公，有些带着孩子都过来，原来都是一个姑娘一个帅哥过来的，好，他回去都成家了，哎呀很感恩，还带着他们自己教会的领袖过来，有50个教会的领袖都过来，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统计了一下，有些来有些没有过来，但是毕业生在短短的2007到2013这几年当中，毕业生218位，在校生还有43位。我觉得这个属灵的买卖真的为各个教会造福，我们这些学生都是免费给他们吃，免费给他们住，我们没有收他一分钱，因为他们是很贫穷的地方。但是我们办院的时候，我们就有个承诺，我是招生的兑现是给哪一些有心智读神学而没有条件，教会没条件，家庭没条件，自己也没有钱的，让这些学生到我这里来读，所以我的年龄给他控制在20岁到32岁之间，最好的这个年龄段的学生过来，我们去培养他们，付出很大。这几年的工作，看见这效果，我心里面很感恩。看看这2007年到2013年的每一个日日夜夜，我会觉得很心酸。很多的时间3更半夜都会打电话，因为我们一个家庭3个孩子，我自己家庭3个孩子，我觉得也很累。今天这个发疯，明天那个下雨，不是这个感冒，就是那个发高烧，就这样。你说我们80多位，2008年们80多位学生，好像个家长一样，这些孩子们还这么小，经常有些水土不服，都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你都要起来，还要送车到温州一些医院里面给他看病，事情很多很多，啊，觉得很累很累，做这个事情太累了。但是我们想到这些的果效，给各个教会造福，能培养这么多的一些学生服侍在第一线，做宣教的工作，做教会的工作，那么你里边就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所做在主里面的劳苦是不会拖的。这就是我们这还是第一届的，好，再来，好，下来，好，这就是我们这几年过来的一些的成就。我们有说是帮是跟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合作的，所以毕业典礼在我这里读，毕业典礼在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好，这些孩子们都很乖他们很听话，帮助厨房里面洗碗啊什么，你看这些场面我觉得都是很感恩的所以我们这个招生的范围我也不说了因为时间关系不说了，再讲一下这我现在第三方面就是我活着的意向与使命。虽然我今年
按中国的年龄虚岁来说，我今年是正好进入花甲60岁啊。按周岁呢，我是18岁啊。其实我虚岁已经是60岁了，但是我觉得在自己还有生的年日当中，还有在这个啊日落夕阳的啊那个夕阳的时候啊，中国有首歌就是几度夕阳红嘛。啊，在晚年这一段的时间，神不知什么时候接我走，我还要再红一次。所以神给我的一种意向使命，我是要怎样去委身于中国神学教育和宣教的事业。因为我这个学院就是联合宣教圣经学院，联合是让所有有意向的人能招在一起的，不管是家庭教会，不管是三自教会有登记还没有登记的，我们不讲这些，只有共同有一个宣教意向的人能走在一起的，或者是海外，或者是中国能走在一起的，大家就是联合在一起，要做，这叫联合。联合做什么事情？是宣教，是华夏，是说中国，华夏联合宣教圣经学院，我们的主要是注重于圣经，我们不会像一些政府的神学院带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文化的课程啊，政治的一些洗脑的课程，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注重于好的老师，还会教好的学生，有好的教导，才会有培养这些更好的学生，怎样去教导别人。我们要做好一个神学教育全球接轨，全球接轨要联合，要做。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呢？我们要做一个搬道工。什么叫搬道工？你们懂吗？戴着帽子，火车过来了，本来是这条线的，那么我们要走这一条线，是联合要做宣教的线，把这个道就搬过来了，把它接轨，把它接起来，让这一个救恩的火车啊，就从这条接轨接好，从耶路撒冷再返回到耶路撒冷。从这种意向，少数民族当中啊，在全国各地，你看中国现在官方统计基督徒总人口的比例才 1.8%， 1.8%。我们呢自己教会统计，包括家庭点的统计，中国总人口的比例是 6%， 官方控制的范围，他们的控制范围是不会让你超过 20%， 超过 20% 官方就要黄牌警告，不管是哪一个镇、哪一个区、哪一个村，反正都是黄牌警告，就这样。我那个村是 80% 信耶稣了，那么我们镇里面他就会限制你，你不能到哪里宣教，不能到哪里宣教，他就会去限制你，是这样。但是我们的主他是愿人人得救，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河滩这么大，13亿以上的人口，如果按6%算，还不到一个亿，不到一个亿啊！按1.8%算，你说是多少？中国还有12亿以上的人口还没有接受耶稣，你说我们坐在这里，身为华人，你的责任大不大？不管你居住在哪里，这些的生灵跟我们共同生活，原来生活过在这一片的黄土地上的这些我们的同胞，谁去传福音给他们？谁去帮助他们进入耶稣基督里面能听到福音？是我们。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联合来再做。所以我的一些使命呢，要与教会接轨，推动教会与机构支持神学教育的工作，也有意向的个人接轨，出资认领贫困的学生。所以今年3月8号我们是第一次的拆迁礼，那么在拆迁礼上我们有3位正式的宣教士，我们为他按手祷告，要把他拆到云南白衣族当中很苦的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跟美南进兴会联合在做，我们出人，我们给他付工资，让这学生到那个云南白衣族那边去做。
第二个我们还要做好全球宣教这个接轨的工作。办神学院我们就是为了做宣教，所以要开展国内外这些合作的伙伴，这样我们一起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以联合为人才的一个市场，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学生培养出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才的市场，在调动一些师资的力量，做一些其他的全国各个地方的一些宣教的工作这好。我们还会定期定位定人去不同的地方做宣教，我们一次一次定期定位是某一个哪一个地方，指定哪一个地方定人，我就派谁去负责做那个地方这个宣教的工作，我们都有很有计划性的都已经设计了一个华夏明天，为华夏明天而努力，我已经设计了一个整个一个蓝图，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是很有步骤的。今天早上在车上跟张老师两个人一谈，我的意想跟他的意想好就碰起来了他也这样想我也这样想，所以一过完春节我立刻就要出去去联络一些可以帮助他们的一些机构一些教会，还有请黄老师和张老师还要过去跟我们一起在做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也参与这个工作，怎么参与呢？你就在这里好好的为我们祷告，好的我们祷告，祷告是很大的一股力量，很大力量，是我们的3月8号是我们的所有学生的祷告日，那一天你最好就是睡在那边就不停的祷告那么8月的9号是我们的奉献日，所有的学生不管你奉献一块奉献两块，那么这一天是奉献日我们把时间都定好，并且每个学生他都知道，所以我觉得感谢神这几年的工作一步一步走过来，下一页一步一步走过来都是神特别的带领。这张图片就是我们是说去年八月份的那次退休会，学生定了一个主题，就是学生他定的你看一个图就是画像是同学情宣教心，是同学们他们自己定的，我觉得很感动，同学走在一起给他们也是一个同学会，一走在一起每个人都会自己交通在他不同的一些教会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在教会当中开展的这些国校是彼此一个交通，每个人在神的在宣教的这个情分上，好多弟兄姊妹都抱着流泪抱着哭，因为好多存在着很多很多逼迫与患难的一些事情，别人不理解的一些事情，但是他们都有一颗宣教的心，所以我也感觉到我们在做这个，有时候我们会疲乏，有时候会累，我也希望我在座的每个人不要忘记为这个软弱的孩子祷告，求神给我有个强壮的身体，因为身体是做工的本钱，还要为我的家庭祷告，让我的家庭我3个孩子还有我的师母他更好的会配搭我愿意去做这个宣教的一些工作，还要为这个学校祷告，为华夏的明天每个人要献上一个祷告，还要为我们这个联合从跟一些不同的一些机构我们责任去联合拓展神的国度，让我们今后有更好的有些合作，在祷告上的合作，在一些其他经费上的一些合作你看张老师他默默的那个华讯他们为我们付出很多呢，你们没有看到的，华讯他会像那个黄老师他们都是在一起到我们那边正在生活去，你们都知道最清楚，比我还清楚，我这次过来那个飞机票是买了人民币11000多，那么他们过去
教导我们的学生，没有收我们一分的路费，都是他们自己啊默默的我们付出。也许他的付出也是你们的付出，也是你们的付出。所以今后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要多多帮助我们的黄牧师啊，我们张牧师、张老师啊，他更好的再到中国来支持我们的工作。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你可以组织你们教会啊，可以组织转宣队到中国，我刚才去过的这些地方也去看一看，你们经历了一些短宣这样一个啊一个啊有这样一个工作，让你体会到那边的真正福音的需要。好，我就讲到这里，时间讲得比较长，耽误你们了，多谢，谢谢。